一月三十号，北京市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滩试点的消息受到舆论普遍关注。虽然官方说商业外摆不是摆地摊，但民间有舆论解读为这就是有执照的合法的地摊。此前呢，无锡在2022年12月明确鼓励打造外摆示范街区，上海至2022年9月就不再全面禁止地摊经济。中国即将现任的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6月1号在山东考察的时候呢，他说呢，地摊经济能创造就业岗位，是人间的烟火和中国的生机。五天以后呢，北京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央视6月8号接着发表，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批评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从地摊经济政策的起伏看，是否说明李克强比习近平更懂中国经济？如何看当下地摊经济卷土重来？地摊经济重现是城市治理观念出现新变化，还是仅仅为了解决当下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权宜之计？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欢迎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好。
嘉宾好。
朋友们好。
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纪硕明先生啊，就是从政治这个现象的一个角度的解读，就是这个地摊经济的这个回归啊，到底是习近平啊在治理中国经济上他的策略是对的，还是李克强在治理中国经济的问题上呢他的策略是对的？
小兵，你刚才讲了一个，这个到底是李克强懂经济还是习近平懂经济？那如果说是习近平懂经济，那就应该习近平做总理，李克强做总书记才更对啊。这个是我开一个玩笑话。那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对错，还是因人而异。那习近平作为党的头号领袖，任何时候他表现出的不仅是要显示其准确性，同时也不能让中国的爱好人物李克强有丝毫的正确性来抢了他的风头。那么刚上任时，我们知道就有克强经济学一说，那他是指 掌管中国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制定了一个增长计划。那么那个时候，英国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王毅平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中列出，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那这个三个重要支柱核心呢是向市场放权，这个让利，对吧？这些。但是后来呢，这个李克强的经济学呢就受到习近平的什么供给侧啊、需求侧之类的那个冲击，然后呢就无疾而终。那么后来呢，又有了李克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微创业，那也根本推不动。那连有成效的民营大企业都不放过，怎么会看得上小微呢？那么疫情期间，李克强提出了地摊经济，一时间民间还是很蜂拥，但很快被高层否决了。那否决的其实不是什么经济学，而是李克强。要限制的不是地摊经济，而是要提出这个经济措施的人，那不让你有建树。那么现在呢，都换上了自己的人，那么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小平。
哦，这个有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经济政策的分析，是就看不上你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解读啊。那么现在我们再从啊经济角度的这个解读，那么王军涛博士呢，你当年也在做经济学周报啊，你搞了很多经济学的这个啊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这个地摊经济啊，对中国的这个啊经济的意义呢，这个是要需要讨论的啊。因为这个央视啊，当初在否定李克强的这个地摊经济的时候呢，他有个观点啊，这央视财经评论员啊，他是六月2020年6月8号的文章，他说一线城市 不宜推行地摊经济。地摊经济如果在一线城市重新蔓延的话呢，等于一夜回到了几十年前啊！坚定不移的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呢，一线城市经济社会呢可持续发展才有坚实的保障。所以说啊，这个央视财经评论员是否定这个地摊经济的，他的理论就是说要搞高质量，而高质量经济呢，正好是习近平强调的啊这个重点。所以说你怎么解读呢？
对，其实从如果单从两个人的经济发展理念上说呢，这个李克强呢强调市场经济，八十年他想继承八十年代改革思路，就是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然后呢主要的事情交给老百姓自己做，这是邓小平定的，就是要开放搞活，把老百姓能做的是政府不要做。他就是邓小平，其实一辈子跟着共产党革命他都是搞政工的，但是他最后意识到呢，共产党管什么什么就搞不好，所以他在后来最后的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他要搞科学，他让科学家去干活，说党委是做服务的，就给人找找房子派派车就行了。他在经济要叫企业家去搞，叫地要让农民去种，决定怎么种，他们才是真正的内行。但是邓这个习近平上来就要更改，所以其实他和李克强围绕地摊经济的之争背后是有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争。习近平虽然也讲市场要在资源的配中起决定作用，习近平在上台之后的第二年搞的最重要的那个文件就是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六十条里说，核心呢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那又跟他搞举国体制党的领导什么关系呢？就是回到我们在讨论第一个话题说的，他要实现跨越式增长，这种跨越式增长需要呢国家进行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什么进行强有力的引导。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最早对中国民营经济打击呢，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前和疫情之前，中国民营经济就按照向松做的说法就已经出现了坍塌式的这种这个停滞，而这个停滞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习近平想用他的新发展的理念打造新格局。这个新理念的新格局其实落实到两点，就是第一要发展现代企业的这种观念，符合现代企业观念的企业来发展经济。第二就是产业结构上呢，要像日本还有香港这像日本和德国似的，以创新呢带动一个制造业发展，而不是像美国呀等等这样地方去搞什么金融啊、房地产炒作呀等等，不做。所以说他对为此呢对中国的经济大规模这种整肃，我们也知道呢一大批企业家倒了霉，那么房地产业呀还有像那个英特尔网页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毁性打击。但是在这之前上首当其冲打击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这些民营企业我们知道地摊经济实际上是服务业中的小微经济，制造业中的小微经济就典型就在像浙江的像温州啊等等这些针头线脑能搞出百万富翁，靠的后来说呢，我在问了温州的一个在企业界和学界都是后来一个杰出人物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后来习近平搞的两场风暴把温州的经济打得几乎都爬不起来，一个就是环保风暴，他说他要求达到环保标准的时候呢，这样就使得很多的小微企业对吧，他能够赚这个钱，他就是透支自己的健康透支环境。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搞的拆违章建筑，我们知道蔡奇当年要搞什么，要让北京现蓝天，就是还把低端人口改出三十万人一夜之间赶出北京，这些东西都对中国的民营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因为中国的民营经济主要是靠这个。那么这些这个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上看呢，我觉得他习近平说呢，像中国的城市啊等等要变得像干干净那也可以，但是我们在纽约看到了，即使像纽约这样的大都市照样还是有很多的地摊经济，你对地摊经济进行一些规范可以，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为了证明自己是伟大的领袖，自己提出了中国的第二个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计划，他从政治高度上看这个问题，他就对地摊经济、对小微企业、对民营企业有一种敌视态度。你要简单说他敌视民营企业，那好像也不是，像这个福耀啊，还有像华为啊，还有像宁德时代啊，他其实还是容忍，还是甚至还支持的，就是他心中的要这样的，如果想把这些解读变成这个，其实这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是不会去这么做的。那么所以地摊经济背后的争论实际上是两种发展理念，就是政府管什么，政府和这共产党在经济中做什么。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季硕民先生刚才讲到的，习近平呢对李克强的提法支持不支持，他从政治的角度上提，从他个人的权威的角度上去提，从李克强会不会给他造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从这个角度上去提问题看问题， 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也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以至于呢，他现在他提出要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的，现在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嗯，这个我们刚才关于地摊经济呢，从政治角度，从经济角度，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们要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啊，因为这涉及到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该不该搞地摊经济的问题。那么李克强在鼓吹这个郭宋这个地摊经济之后呢，那么北京日报和央视都发表文章表示反对啊。那么北京市啊，那么知道他的这个市委书记现在进了常委了，那么央视呢啊，那是党的喉舌，因此我们可以解读是党中央的声音，那时候是反对的。那么当时反对的声音什么呢？说呢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呢，他说看似能一时解决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呢，后患无穷啊！将地摊经济炒作灵丹妙药是捡到一粒芝麻丢掉一车西瓜啊，也是一些城市的管理者治理放数的表现啊，这是当时的声音。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啊，最新的这个蓝财快评啊，这个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聂日明写的这个快评啊，他说整齐昌亮高大上的市容环境呢，看起来确实啊赏心悦目，但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他们可能需要一份糊口的工作，也需要便宜的商品和服务。要保障这些烟火气呢，相关机构在治理中也要考虑这些实际需求，要以人的实际需求为管理资本。所以啊，我就想啊，这个两年之内啊，是不是这个北京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出现了某种这个观念的变迁呢？季硕明先生。
这个不是观念变迁，这是政治需要。就是现在很多文人啊，他都是粉刷师，那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啊政策和形势的变化来做一些解读，是吧？那个其实说开了，我相信李克强当初提这个地摊经济，也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来提的，他只是新冠以后，那中美贸易战那失业率高企，作为一个权益经济为解决就业问题来推出的，那它只是一个那个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小步，那在整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它作用是有限的，这也是事实。那刚刚军导讲了，纽约街上我去那个也看到有人推着小车卖热狗的，那它作为经济补充和解决部分失业人口的收入，那在伦敦也有这种情况。那么只是在就贫穷落户的国家，早年我去过菲律宾、泰国见过，那个它是比较规模比较大的。那个，其实我相信李克强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支柱产业，也是一个临时型刺激经济的一个措施，它不可能长久。而且地毯经济啊，在城市当中啊，那个我回上海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你购买门面，在门店里边、商店里边做经济的、做生意的，这就产生了不公平。那人家正正规规买了门面，你却在饭店门口摆了桌摊，那形成了不公平的一种社会矛盾和社会竞争。所以从长远来看，还是会规范化的。所以现在媒体这个三年之内不同的说法，因为是李克强要交班了，要下去了。小平，
好，谢谢啊。我们本来可以提前观众的点评啊，但是没有时间了。那么谢谢呢，我们两位嘉宾啊，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王军涛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